开始贴这个十五组的这个公案吧。那我就，中间如果有关于这个公案原文呀，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公案呀，或者是学习中心过程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讨论。我们先来贴这个十五组的这个公案原文，官员。稍等一下。哎，到这儿先一段了。能开到吗？有没有敏感词？能开到吗？我贴的。哦，可以可以。十五组是这个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国人，悉隐毗湿罗，起秋服也，初秋服也，就刚开始是他修学的是。福德求福德呀，造善业呀，就是善人道这一种学这个的，兼乐辩论，而且口才非常好，他善于辩论，就古印度的这些论师呀，或者是这些祖师们呀，当时的辩论是一个风气，他们一个风气，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或者有自己的著作的时候，都要拿出来来公开辩论。你如果是公开辩论没辩论过，那你的这个著作是不能流通的，不能流通的。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学术的一个风气。所以他们好多人都很善辩。我们开的这个五灯会员里面，前面这十几代祖师呀，他一代一代之间互相传法的时候，就是这个辩论，互相辩论，辩论过了，他就会归为他的弟子，就是这样。所以初秋。不夜兼乐辩论，后夜轮殊大士，他的是不是轮殊菩萨？将极门轮殊知识之人，先前逝者以满钵水置于座前，尊者睹之，即一针投之而尽，心来契合。哎，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轮殊菩萨的这个公案，就说是他这个人呀，还没去拜访轮殊菩萨呢，还没进门呢。轮殊菩萨就早知道这个人，就是大概是有神通，这肯定是有神通，有神通就知道这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状况、一些心境，通通都知道。然后就拿让侍者呀，侍者拿了一百钵的水，那个乞食的钵盂呀，盛满了一百钵的水，然后放在他的面前。然后这个尊者呢，什么话都没说。就是随手掏出来一个针吧，他大概身上有随身携带的这个针呀，就随手掏出来了一颗银针，然后就投到这个碗里面去了。哎，这就是契合，或者是这就是涵盖相投吧。这用禅宗的话语来说，就是涵盖相投。涵盖相投怎么个相投法呀？就是他拿一锅水是什么意思呀？你投一针进去又是什么意思呀？你在这地方如果说是要咂摸出来一点点意味啊，不容易，不容易。就是你说的再多，这都是意识情结，这都是见解。但是呢，这个见解远远就不是这个公案本意，远远都不是这个公案本意。就是这个地方呀，你说能契合就契合，不契合那就算了，那就算了。这时候呢，轮殊菩萨知道他是这样的根气，欣然契合。这时候就为他说法，轮殊即为说法，不起于坐，现于跃龙像。怎么给他说法的呀？连这个说法的法座都没起。都没起于这个法座，只不过是就这时候身体啊，不显我们这个人身相啊，这时候整个显了一个跃龙像，整个显了一个跃龙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藏密的这个唐卡呀、啊？藏密的唐卡里面有一个莲花生大士的唐卡，莲花生大士的唐卡，那个唐卡是没有莲花生大士的形象，但是呢，只有这个七彩的光芒，整个是大圆满像，就是整个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光明像，就有这么一个唐卡。他当时啊，龙树菩萨在这地方现了，就是一个跃龙像，就现了这么一个像。但是呢，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这地方说话，不见其形，不见其形，看不到他的肉身了呀。但是呢，有光明像，有光明像，这就是当时的这个龙树菩萨所显的一个像。祖与众人曰。足与正曰：今此睿者，实现佛性，表说法，非声色也。在这个十四祖龙树菩萨的这个祖师的那个传记里面，大概就已经说到这个公案了，就说是这个瑞相是今现在这是什么相呀？ 然后这个这时候呀，这个十五祖就给他们弟子们解释呀，这正是实相，这正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形象呀？实上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形象，不是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色相，也没有种种的声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但是呢，离一切相并不断灭，能显月轮相，也能显其他相，这就是实相，这就是实相。所以《金刚经》说，即此实相者，所以实相者，实相是什么呢？即实相者，即是非相，是名实相。它是离一切相，非相就是如果说有相，你如果说它是有相的嘛，那就是非有相。你如果离开了非有相，又变成了无相，就变成了空无相，那就是非无相。哎，这么一飞啊，这就是所谓的思辨形成了。思辨，你要么就在有里面，要么就在无里面。哎，那就是如果既不是有，也不是无，那就是非有非无。非有非无，这又是一种见解。既不是非有非无，那就是既有既无。这就是所谓的自居百非。从这一直下去，有一百种见解。就说是人的这种逻辑思维意识啊，它会逐渐的、逐渐的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但是呢，我们的实相和你整个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但凡你能想到的种种的见解、思维意识，那通通都远离了实相，通通都远离了实相。所以这时候就说是非相，非相，非一切相，非一切相，就是有无相，四句百非也好，什么相，种种相也好，通通都离掉，通通都离掉，这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是所谓的实相。这时候呢，龙树菩萨就显了这么一个这个瑞相，实现佛性，就是来表佛性了，表真佛性了。这是说法，说的什么法呀？非声色之法，既不是声法，也不是色法。既不是身法，也不是色法，哎，这个就是十五祖给大家解释，大家解释为什么龙树菩萨在这地方显这个相呀？祖继得法，后至迦毗罗国，彼有长者曰：净摩梵摩净德，一日远树身而如君，未甚美。为长者与第二子罗睺罗多取而食之，取之随长，敬而复神，自于亲属。皆不能见，足知其素因，虽知其家。哎，这就说的是这个谁啊？这就说的是这个梵摩净德，梵摩净德他和他的一个儿子，他们这个园树园里面，他们这个花园里面，他有个树上一直都在生长这个蘑菇，大概就是树菌这一类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吃，特别美味。但是呢，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看到，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取着吃，别的人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吃了，只有他们两个人能看得到。然后吃完了，又就长出来了。这时候呀，这个十五祖就知道这个里面的因缘，知道这里面的因缘，就是宿世的因缘是为什么会这个呀？这是过去未来过去所做的种种因，所以改得现在的种种果，这肯定是如此，肯定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宿命通嘛。有肯定有这样的神通嘛，有这样的神通知道这些种种的宿命宿世因缘，然后随至其家，就到他们家呀，长者乃问其故。祖曰：长者就开始问，这是为什么呀？这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家在这树上一直长蘑菇啊？而且只有我们两个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祖曰：汝家昔曾供养于比丘，然此比丘道言未明，以虚信虚瞻信事，故报为牧君，唯汝与子精诚供养，得以享之，于既否矣。哎，这就把这个宿世的因缘说出来。是宿世因缘是什么呀？就往昔的时候呀，你们两个呀，你和这个第二个孩子罗睺罗多呀，曾经供养过一个比丘，但是呢，这个比丘道眼未明啊，也就是没有正果。就是出国都没证，到这时候道眼未明，就是连出国都没证。你供养一个出国的圣人，那也是供养一个圣者，怎么是道眼未明呢？就是那肯定是没有证出国，更不要说四果罗汉了。就是说这时候就说是这样的比丘，你曾经供养过这样的一个比丘呀、啊，但是呢，这个比丘啊，因为他没有明眼，也没有正果，只是在这个只是在这个虚瞻信事呀、啊，就是。众信人信徒给了供养，他就自己在这享用，但是呢，哎，他没有正道，他就改的这个果报，改的果报就是变为这个病菌了，变为这个木菌了，就是报为就改的这个木菌的这个果报。哎，这就是所谓的所说的，我们上寺庙里面啊，上寺庙里面有时候就说是施主一厘米大如虚云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踝。哎，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施主给你这个出家僧人呀，给你这些比丘比丘尼呀所供养的种种的一切，这就是大如须弥山呀，供养一粒饭米，一粒米饭，一百饭，这就是比须弥山还大。为什么比须弥山还大？因为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道眼，没有这个，没有明白啊，没有正道，没有正道呀。你不明白不正道，那你就消不了这个，消不了这个。哎，消不了这个呢，你就要将来还要受报，就要受报。就别人给你的这个信施舍的是布施的这些东西啊，你都要还回来，都要还回来。以后怎么还啊？你今生如果了不了道，那以后就是披毛戴角而还。披毛戴角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披毛的是什么呀？动物，动物就是像这个羊呀、牛呀、这些马呀，这些都是披着毛发，披着毛发。戴角就比如说牛、鹿这些，都是披毛戴角的。就是你如果今生不了道呀，以后只能披毛戴角来还这些还这些这个施主们的账。那个在哪个老人在哪个文章里面好像写到一个就是也就说这个观点的，就说是那个有一家这个有一家人呀，就是供养这个比丘，供养这个比丘，供养这个比丘呢，他在这个比丘的这个包袱里面啊，缝了四锭银子。那时候这个比丘呀，哎，这个比丘就把这个银子收下了，把这个银子收下了。有一天他这个打坐呀，打坐入定，因为他还没有证道，没有明眼，他打坐入定，一下子就说是定睛现前。定睛现前什么呀？定睛现前好像就说是有一个四脚的人来抬他，抬着他往这个地方跑。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啊，他即时醒过来了，就是即时出定了。出定他一改胎啊，哎呀，这个施主家的东西是不好受的。我如果是这时候不醒过来啊，如果这时候不出定呀、啊，那我这就是堕到驴胎马腹里面去了。这个四个脚呀、啊，这就说的是四脚的驴嘛，四脚的驴，他就投到驴胎里面去了。就是用这个公案来说呀，你如果道眼未明，是受不了受不了这个施主的这个布施的，受不了施主的布施。就是你到时候还要还过来，还要还过来。当然呢，如果是道眼明白啊，那就是万两黄金也消得，万两黄金也消得。那个我们的那个老师在《碧岩录讲解》里面讲到一个宾主互害的一个公案，就是那个消得那么，就说是。那个公案大体意思说的就说是，说的是这个，就说是他们互相打积分的时候呀，打积分的时候，他把竹杖子给了这个来采访的学人，这个竹杖子打这个、随即就把这个是被把这个当家师傅呀打了三竹杖，哎，打了三竹杖之后，这个后来的禅师呀、啊、就在这地方下评语啊，就是消得那么，哎，你真正明眼人呀、啊、是可以打的，呵呵骂作也可以，就是把历代祖师写入裤裆都可以，把这个说什么释迦是不激流呀、啊，说这个等妙二觉又是提草携害呀、啊，说这些种种都可以，但是呢，你道眼不明就不可以。道眼不明就不可以，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消得那么。你如果真是道眼明白啊，真是道眼明白，你就打一切也可以，打一切的也可以，佛来佛斋，魔来魔斋，都可以打。但是呢，道眼不明，你就不能这样作略。如果是真是这样作略呢，那必然还会改了受报。这就是这时候呀，用这个就说是这个比丘啊，他道眼不明，因为受了种种的布施，所以改的这个募捐的果报。但是呢，为什么改的募捐的果报之后，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能享用，其他人都不能享用，而且都开不到呢？因为即使是大家都在布施这个比丘，虽然大家都是在供养同一个人，但是呢，供养者的这个心境不一样。虽然他是个道眼未明的比丘，但是我还是诚心供养，因为人家是这个表法，为什么呀？出家就是僧，他这个是不是来表证佛法的？既然表证佛法，我就应该一心供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至诚的供养心啊，改得了，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开到，能享用。但是呢，其他人虽然也有供养，但是没有这么至诚的心。没有这么至诚的心，那么他们就也不会开道，也不会享用，就是他们在这地方没有心，在这地方、没有一个至诚的心，他当然也得不到这个果呀， 所以就是这时候呀，就是供养的时候呀，不管是道眼未明或者是道眼明白，就是对于这些笔记的供养就应该至诚供养，你只要去供养它就应该至诚供养，不去分别它是不是明年的比丘，这样呢以后出来自己的果报的时候肯定就是这样，就是你有自己的诚心才能改得果报，才能改得这相应的果报，你如果连这个至诚的心都没有，那你还有什么果报呀，那你积累什么福德呀，积累什么资粮呀，这些通通都积累不了。当然我们这就说的是这个世间的果报，还不是说的出世间的，不是说的出世间的。所以这时候啊，就是只有他们两个在这精诚供养得以享用，其他人啊都不是这样的，就虽然也给供养，但是都心里不在心里面很真诚，不在心里面很真诚。然后就又问这个长者呀，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呀？答曰79，已经79了，快80了。哎，祖籍说偈曰：入道不通理，父生还信师，如年81，此书不生。哎，这就是给他授记，这就是把这个以后的这个结果呀给他说完。说什么呀？就是这个比丘呀，他当时虽然入道了，但是他不明白呀，不明白就是不通教理，不通真理。那么他受到了这个信师之后呀，还要用这个用这个穆君生来改的，这个怀往昔的这个意，怀怀往昔的这个账呀，要怀这些呀。所以说就是乳年81，等你到81岁的时候，此树不生儿。哎，81岁的时候，这个树再不长了，再不长这个木菌了。就是你所种的种种的因，到这时候就已经爆白了。哎，爆白了，就是到还有2年时间。哎，张振文记以弥迦太福，就更幸福了。哎，把你这个往昔啊和以后的事啊，种种都说尽了。所以他就是很让人太福，很让人太福。且弟子衰老不能事师，愿舍次子随时出家。哎，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你老人家了，那我就只能把我的这个二儿子就是这个罗侯罗多，这个罗侯罗多让他和你一块出家去侍奉师父吧，侍奉师父。哎，这时候祖曰：昔如来即次子当第二500年为大教主，今之欲之盖素因。哎，这时候就又把这个以前这个如来的授记又说出来了，就说是当这个你的这个孩子呀，以前如来已经授记过他什么呀，在第二个500年，也就是过了1000年之后，当1000年之后他来弘扬佛法，他是当时的这个教主，他是这个教主。今之欲之日，盖复素因，这是往昔的因缘而已。哎，我把这个再往后面的这个听。继续剃发支持，至八连浮尘，闻诸外道欲障佛法，既知既久，足乃至常塞入彼众。哎，这时候就说是他后来啊，他把这个罗侯罗德收下之后，他们到这个八眼浮尘去这个弘扬佛法。哎，这个地方呢，这个外道呀都很厉害，他们想把这个佛法灭掉。这时候呢，这祖师就这个十五祖呀，就在这合计已经很久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个长幡，当时这就是大概的这个辩论，印度辩论的这种形式。他们辩论的形式，你要辩论，你就用长幡上写上自己的这个著作。要么就是拿着长幡，就是证明是我要和你去辩论了。如果我这个辩输了，我的这个幡就被砍掉了，被倒了，被放倒了。我如果是没辩论输，我辩赢了，哎，我的这个长幡就挂到你这儿了。你这以后的信徒呀，只能听我的，只能听我。所以比就问祖曰，比如这些外道呀，就问祖说，你如何不前呀？你为什么不进前来呀？祖曰，如何不后呀？哎，你让我进前，那你为什么不退后呢？比曰，如是贱人。哎，这时候就开始骂人了，你是贱人。祖曰，如是良人。哎呀，你看起来像一个好人，你说我是贱人啊，那你看起来像一个好人。比曰，如解何法呀？如解何法？你了解什么法呀？你是学的什么法的呀？祖曰，如百不解。你管我解什么法呀，但是呢，你是百不解，什么法都不解。比曰，我欲得佛。你别说我百不解，我可是要将来要成佛的，我欲得佛。就我一个外道，我还要求得佛呀，修得佛呀。 子曰：“我卓然得佛。”哎，你才是欲得佛，我卓然得佛，我定然得佛。卓然就是一定，必定，就像这个太阳必定西沉去，这个太阳呀，决定会西沉去，它不会往东跑，它只会往西去。这一切众生绝对会成佛，它不会变成众生，这就是卓然得佛，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我欲得佛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我还是众生啊，我以后要修炼，修炼要成佛，这是我的志向，这是我的志向，这就跟祖师说的很截然不同了，截然不同。你虽然是想要做佛，但是我不这样，我必然得佛。这就是所谓的信义信。比喻如不合德，哎，你虽然说卓然得佛，但是呢，你不合德，你不能证得佛，不能证得佛位。祖曰：“原道我的，汝实不得，是根本是我的，你根本得不到，你根本得不。”好像两个人都在互相说自己不行，好像就是这种那个。但是呢，这背后其实看起来就是说的时候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比曰：“如既不得，云何言得？”哎，这个外道就说：“你都没有证得佛道，那你怎么说你一定能得到呢？”祖曰：“如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我故当自得。”哎呀，你是因为有人我，有你有我，有人我是非，所以你得不到这个佛道，你不能证得佛道。但是呢，我在这地方无我我，我这地方无我我，也没有人我众生这些种种的东西，那么自然而然当得无一切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无一切故正是已经得到了呀，得了个什么呀？得了个无所得，得了个什么呀？得了个无我，这是正德，这是正的。哎，这就说的很简单了，就是因为你有我，因为你有我，有这个人我相，所以你根本证不得佛道，根本证不得佛道。啥时候你把这个人我相打到了，这佛道自得，佛道自得。就是不是求得的，这地方也不是求来的。彼此即趋，乃问祖曰：“汝名何等呀？”这时候他就理屈词穷了，再没办法说了。哎，正因为你有这个有我相呀，有我相才要去成佛呀，没我相谁去成佛呀？哎，这就是种种的这种辩论的这种思维，这种思路。乃问祖曰：“汝名何等呀？汝名何等？你叫什么名字呀？”祖曰：“我命那迦迦那提婆。”彼既素闻祖命，来悔过致谢，悔过致谢，使众众有护心问奈，祖则以无碍之辩，由是归府。哎，这个碰到的这个外道呀，他听到以前听到过这个祖师父祖的这个大名，听到过师父祖的这个名号，然后就在这地方悔过。但是呢，其他人还要去问奈，祖师这时候祖师都以这个辩论把他们折服。由是归附，大家都归附到这地方了。乃告上祖，就说是给自己的徒弟，那个徒弟就是之前说的那个罗侯罗多啊，复法眼就说了个复法记，曰：“本对传法人未说解脱理，于法受阵无始义务中。”对于传法的人啊，本来是要给你说解脱之理，说解脱之法，要不然我怎么给你传法呀？我给你传了个什么法呀？我就是要给你说解脱法呀。但是呢，于我这地方解脱，我一点一点的这个有所证都没有，就是于法实无所证。我对解脱这地方一丝和一毫都没有证得，一丝一毫都没有证得，更不要说是有解脱无解脱这种种种话了，更不要说是有生死轮回有无生死轮回这样的话了。这就是无始亦无终，这些所谓的始始终终，所谓的生生灭灭，所谓的轮回解脱，在我这通通的没有。所以这叫于法无实证，我什么都没有给你证，我给你传什么法呢？更给你说什么解脱之理呢？也就是我在这地方无法可说。哎，这就是传法于人啊，这就是传法于人。所以祖说记忆入分训定，身放拔光而归寂灭，学众心塔而供养之，即前害文帝十九年庚辰岁也。哎，后来就圆寂了。圆寂的时候啊，这些书这些历代祖师他都会入这个、有些是分训定啊，有些是火光三昧啊，这种放拔光而归寂灭，都有这样的相。这是一个这个记载啊。在这个关于前面的这个如何不前如何不后的时候呀，在这个正法演藏里面有个记载的稍微有点不一样，记载的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是在止月录里面摘出来的，他说是在正法演藏里面是不是这么记的，就是西天近代中古位置沙泰，今于七日祖运神通登中古楼， 登这个登楼撞钟，至外道众议事共集之钟楼，奇门封锁，乃问撞钟者谁？哎，这就说是他们西天呀，也有这个沙太时期。沙太时期大概就说是把这个对这个出家人呀，对这个佛教徒呀，对一种残害，一种荼毒。然后这时候呀，就是外道当朝，就是外道很有权力。很有权力，他把这个佛教徒呀全部赶尽杀绝。这时候祖师就用神通去撞钟了，去撞钟了。诸外道众一时即共集。到撞钟的时候呀，就大家一听，哎，有人撞钟，那就是有人辩论了，有人辩论了。这时候一同集结在这个钟楼下，然后奇门封锁。但是呢，祖师进去了，他是用神通进去的呀。然后他是门是从里面锁住的呀。然后大家就问，你们撞钟的是谁呀？这个外道就问，是谁在撞钟呀？是祖曰，是天。哎，天是天在撞钟，没有说我祖师我在撞钟，是天在撞钟。这个外道就又问，说是天这是谁呀？天是谁呀？祖曰，天是我，一切当然回归于我呀，外物皆备于我嘛，其为圣者乎？其为圣者乎？这就是外物皆备于我，这不就是圣者吗？哎，然后就所以这时候就说是天是谁呀？天不就是我吗？又问，那你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只是谁呀？然后尊者就说是，哦，你我是谁呀？我可以显一切相，所以说可以显你相，可以显我相，可以显人相，可以显众生相，都可以显。所以说祖曰，你曰你是谁呀？哎，这时候就问你是谁了。然后祖曰，狗。你问你是谁呀？那你就是个狗了，那就是狗了。然后又问，那么狗是谁呀？狗还是你，你还是狗。哎，就这地方呀。就是祖师他不是一味的就执着一个，说是我是你，你是什么什么，他就是你是狗，狗就是还是你，就是在这个辩论的这个地方呀，他已经输了，就是在这地方他辩不过。曰，你是谁呀？祖曰，我。曰，我是谁？祖曰，天。哎，又返回过来。既然狗是你，那你是谁啊？你是我。我是谁啊？我是天。哎，又返到上面去了。就是这边来回变了七次呀，这么变来回变了七次，外道都知道自己变不过，就是自己的毅力堕了。其实也不是毅力堕了，就是自己的那种无挂碍的心境，那种不执着的那种心境显示不出来了。但是呢，祖师在这地方不管怎么说，他都有转身处。就是不管说你是狗，狗是你也好，你在问的时候都有转身处。所以说他这地方就是认为自己输了，那就杀头谢罪，要么就是全部归依于这个祖师。这时候就是大兴佛法。哎，这就说的是十五祖这个用神通或者用辩论来兴佛法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佛法已经就是被残害的，或者说是已经很少了，就是佛法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兴盛了，主要是外道的这些法比较兴盛。哎，这就是十五祖的这个在无能会员里面的一些记载。后面贴的这个是指月录里面的记载。哎，看关于这个十五祖的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就是这里面的那几个辩论呀。其实这几个辩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这几个辩论就说是就显示，好像就只是显示什么呀，就只是显示这个地方呀，你胸襟里面确实空无一物，确实一物也没有的时候，问的时候永远都在转处，处处都有转处，没有一个地方是死在那地方转不了的。这就是无挂碍赤裸裸净洒洒的这种心境，就是这样，不管说什么他都有转处，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略啊。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是狗，狗是谁啊？狗也是你。听起来好像是在骂人，其实并不是。看师兄们对这个有什么要说的。说到这个转处呀，当时黄檗禅师和这个百丈禅师呀，他们之间也有个这个关于转处的这个就是转语精神转语这样的一个对答。当时大概就说是是什么呀，说的是这个当时黄檗禅师在问百丈植入这个古人错下一转语，落得野户五百身。 就是说的就是说是这个野狐柴的这个公案。那当时他错下了一个转语，就是不灭英国和不落英国这个话，他说错了一句，就改得了500世的这个野狐身的这个果报。那么古人错下一转语，改得500生的这个果报。那么如果说是转转不错，合作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转语都下得很对，每一个话语都积分对答的都很对。这时候那落在什么地方呢？哎，这时候百丈禅师就说这样，每一个话落得很对，这落在什么地方啊？啊，那你进前来，哎，对对对，是这个公案，就是古人错只得一转语，堕500世野狐身，这就说的野狐禅的那个公案。转转不错，合作什么啊？哎，如果每一个转语都没有下错，每一个转语对答的都很对，那算什么呢？不是这样的人呀，是落在什么地方了呢？就是什么处有这样的人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问话。然后这时候百丈禅师呀，就是你进前来跟你说，说转转不错的人是落的合作什么身？就是转转不错的人是什么样的作用？你进前来，我跟你说。哎，这时候百丈进前还没有等，哎，这个黄渤进前还没有等这个百丈说话呢，他就先把百丈禅师打了一掌，他把百丈禅师打了一掌。黄渤禅师呀，就说是这个地方是很凌厉的。这时候呀，百丈禅师拍手笑曰：“将为赤须虎，更有胡须痴；将为胡须痴，更有赤须虎。”哎，本来就是这个话呀，这个话翻译出来，如果说是直译啊，是很难译。就是本来以为是这个胡子是红的，胡须是红的，没想到还有一个红胡子。这个话这么直翻译过来，好像不太清楚。就说是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以为我自己很鸡贼了，没想到你比我更贼，就大概是这种味道。就跟那个我早猴白，影更猴黑，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本来以为我自己很伶俐了，没想到你比我更伶俐，大概就是这种话，这种说话的方式。哎，因为这个黄渤进前，如果他不打师傅一掌呀，师傅就要打他一掌。这就说是这个转转不错，何落是何处？这就说刚才说到这个转语上呀，就是他们这个西天对答，说我是谁，我是天，天是谁，天是这个什么的时候，就这么转呀，都是积分转语，就是这都是一直在转。先看前面的那个吧，刘涛，先看你贴的前面。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哎呀，这是明眼人落井了。你虽然有眼睛，但是能落到井里面呢，那不就是没有眼睛吗？哎，没有眼睛就是你连道都不知道呀。哎，这不就是明眼人落井了吗？无道嘛。如何是吹毛剑？珊瑚之枝撑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这个提婆宗啊，就是提婆宗者。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提婆，哎，就是这个江南提婆宗者，就是用针投钵的这个宗者。然后他是空宗，或者他是这个有人说是空宗呀，空宗就是空蒙的那个空，有人说是空宗，提婆宗就是空宗，或者是佛教最根本的宗就是提婆宗。然后就问这个如何是提婆宗呀？然后说银碗里盛雪，这个是巴林三句，这是巴林禅师的三个转语。巴林禅师是这个云门禅师的弟子，然后云门禅师就说是他日记老僧继承，只举此三转语，报恩足矣。哎，就是以后如果是我的继承呀，我死了之后呀，我的继承就是纪念我的时候呀，只需要把这三句话拿出来说就行了，上堂说这三句话就行了，这就可以报恩了。哎，这就是巴林的三转语。这个在武灯会，这个在碧岩录里面专门有一则，就是说这个的。自后果不作继承斋，依云门之主之举此三转语。哎，以前的这个继承的时候呀，都要打斋，就说是召集大家，就说是做供养十方僧人，大概就是这种的这个。但是呢，后来听到云门这么说呀，以后就不打斋了，也不供养前僧了，不供养十方信众了，就只是什么呀，到这继承的时候只拿着三转语来供养祖师。哎，每次就说这三转语。 吹毛剑就说的是吹毛立断，就是形容佛性，就是形容佛性。再看下面的这个吧，山乃散众树桩，直到华亭。哎，这说的是夹山吧？夹山，揣子才见，便问大的住什么寺呀？你在什么地方住着呀？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哎，他的对答挺好的，就是夹山当时的那个，因为他是教下的大的，他说教下的这个话语啊，说的很对，说的很对，就是义理是很彻的，义理是很的，就是道理是很明白的。寺即不住，我不住在寺里庙里面。如果为什么呀？因为有所住着，这就已经不是不对了，这已经不对了。十曰：不寺是个什么呀？既然住了就不对了，那不对什么才是对的呀？山曰：不是目前法，哎，并不是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这一切呀。十曰：什么时候学得来的？你这个话呀，是什么地方学来的呀？这肯定是别的地方学来的，不是你自己的。哎，这时候夹山就是非耳目之所到，我这个也不是眼睛耳朵所能到的地方，也就是意思说这不是学来的，这不是学来的，是自己训经中的。哎，这时候这个揣子就说是一句合头语，外事细驴绝。哎，你这一句话呀，不是耳目所到，不是目前法，这都是细驴绝的。你都知道这一切不从外得，就说是一切东西呀，这一切法都不从外得，心乱无法，这个话呀就把你细住了。把你细住了，就是这是一个细驴诀，这是一个细驴诀。哎，这个说到这地方就结束了，这个后面还有，就是后面是把那个夹山啊，把那个夹山就打下水去了，把夹山打下水去了，就让他开口嘛。你既然说的这么好，你既然把教理说的都很明白，什么的话都能说得上，那我把你打下水，说。让你开口，你说呀，你要一开口，那你就呛你一口水，你一开口我就打你一下，知道吗？你打到没办法开口为止。为什么呀？你开口那些都统统都是假的，已经是耳目所到了，已经是目前法了，怎么不是目前法？你但凡开口说的都是目前法，都是耳目所到。所以这时候就逼着他把这些啊，把这些学来的这些啊，把这些自己的这些教理啊，统统都抛掉，你在这地方用不了呀。就说是这时候跪在迅捷，就积分到这地方啊，跪在迅捷，如闪电光，即是火闪电光，这时候刹那而过，不能说是有你思量的余地，不能说是有你心里面徘徊的余地，这时候一徘徊一思量，这就是葛藤，或者这就不超举，这就说到初七七了，初七七就是这样，初七七七七来了，立马察觉，而且察觉了之后一刀斩断，斩断之后更不留根，更不留痕迹，如果再留痕迹啊。这就是拖拖拉拉，这就是割腾，到这地方出吸气更有何年哉啊，到啥时候才能把这个吸气出尽呀、啊、这说的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时候呀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根本你来不及你这思索，不假思索，这时候才可以，这时候才说是正路吧，这就是到正路了。哎，以前走的那些路啊，压制呀，或者是截影持咒呀，这都不是正路。到这地方就是到这地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截断的时候，再也不留痕迹的时候，这才是正路。哎，这就是刘涛师兄贴上来的是这个揣子和夹山的。然诸方答此话，多就世上的。哎，这个大概是碧岩录里面的。碧岩录里面说这个就刚才的这个迎来的晨雪呀、啊、珊瑚之之撑着月呀、啊、说八零三句的这个公案，它是衔接在一起的，就说是这是缘悟克勤的话呀，缘悟克勤的批语，缘悟克勤就在这地方说呀，就说是各方对这个提婆宗呀，或者迎来的晨雪啊，珊瑚之之撑着月啊，都有自己的解释，都有自己的对答。但是呢，他们对答多是就事论事，或者一直在研究那个义理。唯有巴林那么道，即是孤峻，就是只有大巴林在这地方说这个三句话的时候啊，说这个迎来的晨雪，说这个珊瑚之之撑着月的时候啊，这太孤峻了。你要怎么去杂摸一下呢？或者你怎么去从这个珊瑚之之撑着月里面撑出来个味道呢？就说是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如何是这个佛性啊？吹毛剑就是佛性，因为它有吹毛立断、粘不住的这个作用。 这时候就是巴林禅师说了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啊？珊瑚之之乘着月，珊瑚之之说的是什么呀？就是一般啊，说这个是说这个月亮里面，月亮里面不是有好多的看起来有好多的这个吴刚楷树的那个像树一样的枝枝丫丫，哎，这个枝枝丫丫一直撑着这个月亮。一直撑着这个月亮，就是给您说了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月轮像，很圆满的一个月轮像，或者就是很简单很平常的一个月亮的形象，就说了这么个东西。哎，这就是让珊瑚之之撑着月，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就是相当于是把手一直指到月亮的地方了，哎，指到月亮的地方去了，这就说了个吹毛点。所以说是巴林这么道啊，是极其孤峻的，不妨难会。这地方啊，很难会，很难会去。一步路歇的锋芒，八面受敌，灼灼有出生之路，有陷虎之计，托人情见，托人情见。这就说是巴林这么回答，他有种种的自我略，也有陷虎之计，也能脱开人的种种的情见。若论一色边事，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就是一色边事，到这里是自家透脱，却须遇人使得，遇人使得。就是遇到明眼人才行，遇到明眼人才行。所以道武武乎同人会，施公弯弓作者应。道武武乎这个公案，我没听过，这个我没查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公案。但是施公弯弓这个我知道，施公弯弓说的就是什么呀？施公什么葬？施公。石拱会葬还是什么？他那个禅师碰到这个三平一中禅师的时候，因为他以前是个猎人，他这个人是怎么悟道的呀？他这个人悟道的时候，当时是他去打鹿，他去射鹿的时候，看到这个鹿，跑到这个师傅的这个庙里面去了，跑到这个师傅的这个住处里面去了，哎。跑进去，他要去打猎啊，然后一看这个鹿跑到这个师傅的住处了，然后他就进去问这个师傅，说是，他师傅好像是百丈还是马祖，碰到马祖了，就去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猎物跑进来啊？马祖把这个猎物藏到自己的坐垫底下了，就说我没有看到。这时候师傅，然后马祖就问施公禅师，就说是，你一箭射了几个呀？他说是我一箭射一个，有时候也就两三个。哎呀，这时候马祖就说，你不解射，你不会射箭这门手艺。然后师公说，那请问你师父这个一箭射几个呀？哎，这个马祖说了，我一箭射一群。这时候这个施公禅师就说了，施公就说，哎，你这个大家都是互相都是生命，你何必这么做的改进杀绝，一箭要射掉一群呢？大家都是这个生命啊，你为什么这样呢？哎，这时候妈祖就说，是你的这个平生功业被我一笔勾销了，被这你有这样一点点善心啊，你所做的种种的恶业已经勾销了，一笔勾销了。这时候施公会葬就从这地方悟道。他悟到了之后，他还是经常背着弓，来人，太到来机的学人呀，就是张弓搭箭，哎，张弓搭箭看学人怎么引队啊，看学人怎么指队啊，然后就说是，过了好多好多年都没有人能指队，都没有人能契合这个，都没有人能契合这个施工会葬的这个积分，没有人能契合得了。这时候呀，后来就遇到这个三平一中禅师，三平一中禅师来的时候呀，然后就是施工也是歪弓搭箭，三平一中禅师就说是，这是杀人箭，哎。这时候说的是，这时候这个施工会葬差距就是，就说什么来着？就说是，30年张弓搭箭，只射得半个圣人。哦，我30年来有这样的作略，只有十品这个三品一中在那对的还像个样，只是说是半个圣人，还没有全啃他，只说半个圣人。哎，以后他就把这个弓呀折折，再不张弓搭箭了。大概这个施工歪弓作者应说的就是这个公案，就是他一直在歪弓射箭，但是呢，却很少碰到作者，很少，我就是说很少碰到作家。 此理若无师应受，将逆合法与贤台。如果这没有师师相传，没有师父应认，那么我们还在这地方说什么呢？我们在这地方说的都是玄台，都是玄台。雪窦随后拈体为人，随送出，这后面就是雪窦的送了，送这个八零三句。老心开呆地别，解到阴霭里成雪。九十六个印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拍之下起清风。你看这个赤拍之下起清风，就说的是提婆宗者当时拿的这个赤拍啊，拿的赤拍到外道这个外道会中去辩论，会中去辩论。老心开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这个云门禅师。就是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大概在新开，就是这个寺院的名称。然后以这个地方，以这个来说这个云门禅师，大概好像就是我记得是云门禅师。呆地别就是很特别，哎，很特别，解到阴霭里成雪，哎，会这么说呀？竟然会说阴霭里成雪这样的话呀？问提婆宗的时候，竟然会说阴霭里成雪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答语啊，很特别，很孤峻。九十六个印字之。这就说到这个提婆宗。提婆宗是什么呀？这外道有九十六种外道，这九十六种外道都应该知道呀。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不知呀，却问天边月，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拍之下起清风。这时候就说这个提婆宗的这个作略了。赤拍之下起清风，什么是赤拍之下起清风呀？哎，这时候佛法在这地方大兴了，就说是提婆宗者在这地方辩论之后，佛法才开始大兴。看这个后面贴的，这对师公会葬后面贴的，这就是这个雪窦禅师送来之后呀、这个圆悟克勤又在这就解了一遍。老心开是什么呀？就是院名，寺院的名称，当时都不用这个僧人的法名来说，因为这样说是不恭敬不尊重，就用地名，比如说是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就说的是百丈山的那个禅师，但是呢这个光说百丈禅师呀，他就有前百丈后百丈，什么百丈淮海啊，百丈为镇呐、百丈种种，有好多个百丈禅师，就说的是地名。比如说清源禅师啊，就说的是清源山，江西的清源山。还有南岳就说的湖南，哎，这就说是当时的这种教法。赵州禅师，哎，赵州禅师就是现在河北的那个赵州桥那个地方，哎，就是那个地方的赵州禅师，就说的那个，哎，赵州禅师的那个，他当时说的那个有一个关于赵州桥的，他就问古人，就是后面的人来问如何是赵州呀？哎，这个大概就是他门前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赵州桥吧，大概门前面就是这个赵州桥。然后他就说是，哎，渡驴渡马，赵州桥不就是过驴过马的吗？还有什么赵州呀？就是渡驴渡马，就说是，这是都以地名来尊称，地名来尊称。呆地别，呆地别就是在泰啊，只有在泰这个巴林禅师很特别，他这么说阴霭里成雪，来用这个话来说提婆宗的时候呀、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呆地就是特别特别的意思。写到什么处是别处呀？什么处是他特别的地方呀？一切言语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说话，称什么道理去啊？哎呀，我要说是一切言语呀，一切音声言语都是佛法，都是法音宣流，这么说话呀，这都是什么道理呀？这都很不堪呀，这都很不堪呀。这或者说是教下的人有可能会这么说，说教理的时候是会这么说，说道理的时候是这么说，但是禅师家若这么说话呀，那就让诸方笑话去哉。惹诸人大笑，所以说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雪窦微露蝎子意道，只是呆地别，后面打开云，解到阴霭里成雪，更而鱼儿下注脚。哎，为什么说这个阴霭里成雪呢？后面就下了注脚了，就注解了。你这个阴霭里成雪说的是什么味道？说九十六个印字之，哎，这九十六种外道都被这个提婆宗辩论输了，他们就是复堕，他们就输了。他们自己知道，你若不知就问去天边的月吧。你如果这时候还不知道，那你问天上的月亮得了，问天上的月亮得了。就是这时候再说阴霭里成雪，你如果还不知道呀，那你就去问天上的月亮得了。就是你再有什么还有什么，这都还不明白呀，这都还不明白，那就别问了。这就跟那个跟另一个也很像，跟另一个就是那个说这个 九分道歉禅师的那个，九分道歉禅师的那个，他说是，修去歇去，昆木含元去，古庙香炉去，稳啾啾的去，弱也不会啊，是一条白练去，就是你这么修去歇去，一条冷啾啾的去。古庙香炉去，枯木含烟去，说这个你都还不明白呀、啊？还不明白算了，你不明白你就去死得了。哎，就这个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这时候自己输了，你都不知道，那你去问天上的月亮，你就别问了，你就别开口问了，你就别开口聊佛法了，别开口说佛法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古人曾打此话，云：问去天边月，雪都送了，莫后续有活路。他不光送了，把这个巴林禅师的这个意境呀、啊、送出来了。他不光送出来了，他还有自己的对答哟。就是这就是后面所谓的活路，就自己要显示自己的作略，有狮子反之之句。就是我不光给你把巴林的意思说出来，我还给你指出你巴林的漏处，或者巴林的弱处，或者说我更有一招，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更提起玉儿道，这时候啊，再提起来跟你说，提婆宗，赤白之下起心翻。哎呀，说什么提婆宗啊，大家都在讨论提婆宗啊，提婆宗在哪呢？就这赤白之下的清翻，赤白之下的清翻在什么地方呢？在诸人脚跟下哦，如果这时候再向诸人脚跟下再去摸索，再去寻找，已经是错过了也，所以这时候就说赤白之下起心翻。巴林道阴来了一层雪，为什么雪不分到赤白之下起清风呢？还是雪豆杀人不用刀吗？哎，知道雪豆杀人不用刀吗？知道这时候雪豆呀，把你这个提婆宗呀，把你这个巴林呀，通通都埋了，活埋了。不光用的是，这就是所谓的杀人不用刀。他这一句话呀，就把你们诸人都活埋了，就说的这个意思。这是缘无可情，老是用这样的味道来说，就是说这么说话呀，容易让人起疑情。这就是这个临济宗的特点。要是他能让你起疑情啊，这就是一个好禅师，如果他一直给你说道理，把什么都给你说透了，不能让你起疑情，那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做主，或者是称职的法师。这就是在临济宗来说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刘涛师兄贴了一些关于这个。提婆宗的这个相关的公案嘛，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就这些都是和这个十五组的这些稍微有点联系的。要是没有的话，我就接着贴下一个吧。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接着贴下一个，十六组的这个罗侯罗多尊者。如果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中间可以随时打断，或者是打字也可以。十六组罗侯罗多尊者，哎，这个我贴的这个开到了吗？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词呀？哎，开到了，十六组罗侯罗多尊者，迦毗罗国人，哎，他是迦毗罗国的人，行化至石罗伐城，哎，这个石罗伐城好像在哪个经里面有经朝有提到，石罗伐城这个好熟悉，对吧？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复现五佛影。哎，这个河流里面啊，一直都这个中间一直都会显现五佛的影子，五方佛嘛，足告共众曰：此河之源，百五百里有圣者，僧伽乃提居此处，居彼处。就是为什么会显现种种的影像呀？就是有圣者居住，有圣者居住的地方肯定有不同的气象，比如说紫云结盖呀、种种的这些瑞象都会有。佛智就说是以前佛受记啊，受记说 一千年之后帮烧侍卫，就是由他来弘扬佛法，由他来广播圣教，广播圣教，予以领学，领至学证，溯流而上，至彼见僧伽难提，安坐入定。足于众四之经三七日方从定起，就是沿着这个河呀、啊，一直上去找到了这个入定的这个僧伽难提，找到他之后呀、啊，他一直在打坐入定，他们就在这地方一直等着，等了三七日，三七就是三七二十一天，等了二十一天才从这个定里面出来。哎，这个以前的这个人呀、啊，就是这个定力啊，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在这地方修定啊，是比我们呀、啊、要强好多好多。就强好多好多，所以就是当时在释迦佛说法的时候，就说此后几百年是什么什么什么坚固什么坚固，其中有一个坚固呀，好像总共有四个还是五个坚固，就是分别说了佛灭度之后不同时期的这个不同时期的众生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坚固就是禅定坚固。哎，这一个时期啊，大家都追求禅定。到最后的末法时期呢，是斗争坚固，各个地方呀、啊、都是在斗争，就是整个这个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也是互相的斗争，就说了不同时期的这个众生的特点，哎，他们这时候就是以禅定坚固，所以说他们打坐入定的功夫很好。祖问曰，哎，这时候就问你是身定呀、啊、还是心定啊？和那个麻子道一当时问的时候也很像，麻子道一。当时南岳怀让去见马祖的时候也是说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呀，他说我在这地方入定，哎，入定是有出有入啊还是无出无入呀、啊、哎，就这么一直问下去。这时候这个十六祖呀、啊、就问他，你是身体在这定啊还是心在这定啊？哎，提问的这个难题啊，难题尊者就说是我身心俱定，我不光身定心也定。哎，他说这个身心俱定啊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啊大有问题，身心已成两个了耶，身体是一个，身体在这定，心也在定，那么身体如果是定，那就是定就是不动，定就是不动，如果身体不动的话，那就是一直不会出定，但是呢你现在出定了，怎么能说你的身也在定心也在定呢？你说定的时候身体在定，不定的时候身体又不定了，这不就还是说的不定吗？所以说是这是思辨里面是很容易找出漏洞的。但是你说心定可以，为什么呀？你哪怕你就是身体在这来来回回的走动，你都可以说是心定，为什么呀？心不动摇故，你可以说说心定，但是你说身心俱定，这是有问题，就是你这地方逻辑推理是推理不通的，就是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你如果身体也动了，你这时候就身体也是定的，那你这时候就不应该起来，不应该出定。你一出定，那就证明不就是身体不定吗？哎，所以说这难题尊者啊，虽然说身心俱定是好功夫，他在坐定的入定的时候就是这样身心俱定，但是呢，他的毅力不对。这个十六祖就问啊，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既然说是定都定了，那你为什么还有入定还有出定呢？身心俱定就不应该有入定，不应该有出定呀。你如果有出有入，那就是俱不定，反正有一个不定就才有出入嘛。所以说这时候难题啊，就说是虽有出入不是定向。哎，虽然我有出有入呀、啊、虽然我的身体一会入定了一会出定了，但是我不是定向，也就是说我的心不曾动摇，就好比说是什么呀，就打了个比方，如金在井，这个金子在黑暗的井里面，但是呢金子的本体它时常寂静，它不会变化。他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我的身体虽然在有出有入有动有静，但是呢我的心一丝一毫都不曾失过定向。你看这个说话是不是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呢这时候虽然很有道理啊，已经和他前面所说的身心俱定宛然两截了，已经和前面所说的身心俱定不是一回事了。再加上他打的这个比方，那么既然说是有出有入，虽有出入不是定向，就好比说是金子在井里面依然寂静一样，那么这个依然寂静的金子常寂静的晶体常寂的，这肯定就是说是不是定向的东西了。那么你所说的有出有入的又是什么东西呢？这紧接着祖师就问了，就是若金在井，若金出井， 金无动静，何物出入呀？不管你说是金子在井里面也好，或者说金子出了井也好，它这个金子它本身没有任何动，没有任何动静呀，它都是寂静之相呀。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这有出有入呢？哎，我就问你，是谁在这入定呀？是谁在这出定呀？你说是心没有出入，心没有出入，那你为什么还会说是有出有入呢？为什么还会说有个东西是出出入入呢？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直在问他这个何物出入。就在这地方逼旅逼旅南齐就说是言经动静何物出入，言经出入今非动静，今非动静这个地方呀、啊、很绕，这个地方不好解释。这个就说的是说、都说这个金子的这个动静了，那还说什么出说什么入呀？就是说金动静的时候肯定是金子在这出，金子在这入呀。但是呢如果说金子在这有出有入，那就这已经不是金子了。为什么呀？因为金子并不是动静相，金子并不是动静相。所以他这地方就说了个什么意思呀？说了个金子不会有出入，但是呢他没说出来什么东西在这有出有入，什么东西在这有出有入。就是他一直认为啊，离开了这个金子，金子比如说金子打的比方就是本体，本体这个本体是没有动非怪动静的，但是呢这却有一个离开了本体有一个动静，或者有一个有出有入的东西，他一直说不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啊？如果说金子在井中，那么你这有出有入的时候，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出者何物？出者何物？出者何金？出者何金？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呢？若金出井，如果金子出去到井外面，外面了，那么井里面这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这有出有入啊，究竟哪个是金子？哪个是本体？哪个是有出有入的东西？哎，就问这个。题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如果出的井，已经从井里面出去了，啊，就说是已经出定了。那么这已经就是说是定里面的就已经不是金子了，已经不是金子了，就是在井里面已经没有金子了，没有金子了。金若在井，出者非物。金如果在井里面，那出去的呀，并不是别的东西，并不是别的东西，就说是。就说说的说来说去就是离开了这个本体，它还有一个别的东西。还有一个别的东西。祖曰：此意不然。题曰：彼意非主。哎，祖就说你这个义理不对呀、啊、你这个义理前后矛盾，说不通说不通。题曰：彼意非住，非住我的那个义理啊，根本不容许住着，不容许住着。祖曰：此意当堕，你的这个义理应该已经有落处了。题曰：彼意不成，你的义理也不成立，你的义理也不成立。祖曰：彼义不成，我义成矣，我义成矣。你的义理不成，我的义理却可以成立。题曰：我义虽成，法非我故。虽然我的义理可以成立，但是呢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我。祖曰：我义已成，我无我故，我无故。你不要说那一切不是法非我，我在这条根本无我，根本无我。你说那你法非我故，那什么是我呀？什么是我呀？你肯定法，这一切法都不是你呢，肯定有一个是你了，有一个是你。这时候祖师就问：那在我这地方根本都没有一个我，根本没有一个我。然后这个南提就问呀：我无我故，复成何意呀？我无我故，如果没有我的话，这是什么义理啊？我无我故，故成汝意。我无我故还说什么义理啊？还说什么成何意啊？我无我故就是我 无我的这个义理，无我的义理这是什么意啊？然后南希就是说：仁者是仁者是谁？得是无我。你是不是谁啊？能证到这样的无我的境地？祖曰：我是迦那提婆，正是无我。哎，这就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一段辩论，就说是关于入定出定的一个辩论，就是一直在问你究竟是深入定啊，还是新入定？如果新入定，那个我们这个出出入入的，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你如果心一直在定，那么我们这个出出入入的究竟是什么？你如果说出出入入的身体，那就证明身体是这个离开了心之外的东西，它是有出有入的。如果认为这个出出入入的是心，那出出入入的是心，那它就是不定，那它就是不定。所以说这时候呀，就要在这地方辨析清楚，你这个入定究竟入的是什么定，究竟入的是什么定。就是说辨析来辨析去，最后呀根本没有一个我入定，没有一个我入定，也没有一个我所入的定，也没有一个我所入的定。就是这是辨析的结论，或者是这是辨析的结果。
这个变小节。
哎，这个，刘唐师兄啊，你贴的这个，我待会再说好不好？我先把这个十六组的这个说完。难题一记在曰，哎，这时候辩论就说是他辩输了呀，辩输了，然后就说是回答就说是即受提婆誓而出于人者。哎，即受提婆誓而出于人者，就是哎呀，提婆尊祖师呀，能出你这样的人者，仁者无我故，你已经证到无我了，我欲是仁者，我想做你的徒弟，做你弟子。足以记答曰，我以无我故，汝须见我。哎，我既然已经证到无我了，你想要见我呀，你就首先要见到我，汝须见我。这个地方就是就说是你要见到什么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什么呀？真正的我就是无我，真正的我就是无我。汝若是我故，知我非我，我。这个翻译就是，哎，这个翻译好像有时候就很不清晰。就是你如果要跟我学习啊，就首先要知道我是非我的，我是非我的，就是无我，就是无我。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乃体心意阔然，即求度脱。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系。你的心本来就很自在，并不是我让你如此自在，也不是我导致的，也不是我导致。予以记右手母秦金波，举之凡公，取笔相犯，将沾大众，而大众互生厌恶之心。从这个大概是从这个香积国吧，大概是从香积国取了一窝饭，给大众吃呀，给大众吃。而大众互生厌恶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业。哎，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是你们自己的过错，是你们自己业障现前。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在这地方从香积国取来饭食给你们吃，你们的这地方竟然心生厌恶之心。这时候就命乃体同分，乃体分作同食，就分了一半作，哎，我们两个一块吃吧。众妇雅之，大家都很惊讶呀。祖曰：汝不得食，皆有此故。当知与吾分作者，即过去娑罗树王如来也。哎，你们都不能和我一同吃，为什么呀？就是你们这是自己的业力，自己的业力。你要知道，现在和我同坐的，和我分坐而食的，这是谁呀？这是过去的娑罗树王如来，这是过去的娑罗树王如来。名无将计，如为一庄严劫中，以至三国而未证无漏呀，都证到三国了，还没有证到这个漏尽通。还没有证到漏尽通，就是已经是三国的圣人了，但是呢还没有证到无漏圣国。这个无漏啊，有可能也说的是阿罗汉果，就是你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是庄严劫里面，你们已经是在庄严劫里面证得三国的圣人了。众曰：我是神力，斯可信矣。你有这样的神力，我当然信了，当然信。我们说信什么呀？信我们是三国的圣人。往期的这个庄严节的时候，是我们是证得三国的圣人。但是呢，你说这个提婆难提尊者呀，难提尊者，你说这个难提尊者是过去的娑罗树王如来智呀，就大家很怀疑了。那难提之众生生慢呀，众生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整，无有丘陵、江河沟绪，水溪甘美，草木滋润，国土丰盈，无八苦，行十善，自双树世灭八百余年，世界丘墟，枯木乔丛，人无正信，正念轻微，不信真汝，唯爱神灵。哎，这就是南极尊者他说呀，他知道众生生起这个傲慢之心了，就说是当时世尊在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呀，这世界是如履平地，根本没有说是丘陵山林，也没有说是江河湖海，也没有说种种的沟沟坎坎，这一切啊都是水草甘美，草木茂盛，都很一片滋润，国土丰盈，也没有种种的苦，众生呢都在行十善。但是呢，从这个双林树下熄灭之后呀，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八百余年， 八百余年，这世界都变得翻天覆地了。为什么呀？世界变成一片丘废墟，一片废墟，或者一片丘墟，丘墟就是有沟沟坎坎，污秽不堪，树木憔悴，这一切没有无精打采，是没有生气，没有生机，人无正性。不光如此呀，连这个众生呀，也没有真正的信念，也没有真正的信念，更不要说是真正正念了，根本也没有正念，不信真如，唯爱神理，都不信真正的义理，都在这个只贪爱的是什么呀？只贪爱谁有神通，就是这个。言起即右手站剑寨入地，至金刚轮际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之会所。哎，这时候就是显现出大神力。你们既然唯爱这样的神力啊，那就显现出一个大神力来。大中见以即时青木悔过作脸。你看，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特点啊。他们就说是我自己唯爱神力，那就说是谁的神力神通广比我广大，那我就对谁倾慕，对谁倾慕。这时候这就这个尊者也是这样，既然你们这个爱慕神力，那我就显现神力，就来显现神力。这时候你们才会倾慕呀，这时候你们才会幸福呀，才能在这地方悔过作礼。于是祖命僧伽难提而复法眼，就把这个法眼啊传给这个僧伽难提了。既欲于法受正，不取亦不理，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内外云何起？就是在这法上呀，有什么实证吗？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正德，没有一丝一毫的正德，也不取法，当然呢，也不离开一切法，不离开什么法？不离开世法，也不离开出世法，通通都不理，通通都不理。法非有无相，这些法呀，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也好，他们既不是有相，当然也不是无相，当然也不是无相。内外云何起啊？这时候还兴起种种颠倒干什么呀？兴起种种颠倒干什么呀？既然不法一切法并不是这个有无相，那也不起种种的颠倒相，不起种种的颠倒相。这就是内外云何起？有什么可起的呢？没有一丝一毫可起念的，起心动念的，这就说的这个法际，法际。祖父法以安坐归迹，寺中建塔，当前害无力，十八年无需岁也，无需岁。对，这个知我非我，我就是见无我之我，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就是这个十六祖罗侯罗多尊者。十六祖罗侯罗多尊者和这个十七祖僧伽难提的这些相关的记载，看师兄们对这个十六祖的这个记载啊，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就前面的那些辨析的那个地方呀，辨析的那个地方，有些地方可能讲的不准确，就是大概义理是那样。就是说看师兄们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可以上来说。那就说这个刘涛师兄贴的这个玄策禅师的这个吧，我把它放下来。玄策禅师，婺州金华人也，哎，浙江金华的吧，浙江吧，婺州应该是浙江的。这个玄策呀，就是慧能禅师的弟子，慧能大师的弟子，他是永嘉玄觉禅师的这个，相当是一个引路人。他是永嘉玄觉，就是这个玄策禅师举荐去到这个六祖大师那地方去的。游方时居于和硕，有黄禅师者，曾夜黄梅，自为正受，师之黄所得未真，往问曰。哎，这时候呀，他游方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智黄，这个禅师的，大概就是智黄禅师吧，我觉得好像是智黄禅师。曾夜黄梅，这个智黄禅师和当时的六祖大师，他们应该是师兄弟，因为黄梅禅师是五祖呀，五祖弘忍嘛。五祖弘忍大师，他是当时是拜谒过五祖弘忍他是大师的，自以为有所得，有所正受，就是自以为自己之见不错，或者是所得为真， 自己为自己的这个做的是有政治见，这时候呢他就说是玄奘禅师知道你所得未真，你得的这个不对，不是真的，就是这时候啊你所得可能有一点点所得，但是呢不根不究竟不彻底，然后就去问他，如坐于此作盲，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呀？黄云入定，入定。这个我记得在这个二组的这大概是这个六组台经里面的内容吧。这个六组台经里面的内容，二组当时在这个入定的底下就说呀，入定二字呀，结这两个字呀，这就是一说这两个字呀，这就是漏洞百出，这就是漏洞百出。二组当时二组的那个注解上好像大概就是这么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哎，这时候这个智方禅师就玄奘禅师就问，汝言入定是有心，是有心也，是无心也？哎，这就说到那个刚才的那个和这个南西尊者的一样，他在这入定说是身心俱定。那你这地方你这个智皇，你在这地方入定是有心来入定啊，还是无心来入定啊？你如果有心，怎么会叫入定呢？一切众生寒灵蠢动，这都有心，都有心，都起心动念，他们都应该再定喽，都应该再定了。你如果说是无心，那如果没有心，一切草木之流那也没有心，那他们也是在入定喽。哎，这时候智皇禅师就说是，智皇禅师说，哎，智皇禅师这时候就知道入定的这个这么缘恨缘不了，然后就是我真入定时，则不见有无之性，哎，我真入定的时候也没有有无之性，不会说是有心，也不会说是无心，这确实是他的感同身受，他确实是如此，就是正入定的时候确实这样。你说有心，说无心都不对，都不对。说有心吧也不对，说无心也不对。这就是正入定的时候正是这样。然后说，师曰，既不见有无之心，既是常定，何有出入？哎，跟你说了，既然不见有无之心，这不见有无之心，既不生起有心，也不生起无心，这不就是常设在定吗？这不就是所谓的大定吗？这就是大定哦，还说什么有出有入呀？你还要那个出有出有入的定干什么呀？所以这时候就是何有出入呀？你既不见有无之有无，既不见有无之心，这就是常设在定。哎，这个地方就应该注意，就是修行就是应该这么去修，意思怎么去修啊？不见有无之心，你啥时候见了有无之心？清净自己，不见有无之心，不见有无之心。哎，这就是常设在定。这既然是常设在定，那还有哪有所说的出定入定这回事呀？你说出定说入定，这不就是废话吗？若有出入，那就不是说是不见有无之性，也就是说是你说的这个不见有无之性啊，是和你的入定啊，这恰好不相干，恰好不相干，恰好是两回事，背道而驰。你不见有无之心的时候，这是常定，但是呢，你正入定的时候，这是有出有入的小定，有出有入的定，这不是常定。所以这时候呀，就说是若有出入则非大定，你如果还有出有入，那就不是常定，有出有入这就已经是有心无心了，这就是有了这个有无之心了呀。哎，智皇禅师在这地方无语了，良久才问，就是思虑良久呀，在这地方考虑半天回答不了了，确实是如此呀，确实是如此呀。然后就问师四阿谁，你的师父是谁呀？哎，这个玄奘大师就说，我师曹溪六祖，我的师父是曹溪六祖大师，六祖以何为禅定呀？哎，你看他们当时都是以禅定解脱为主，就是都以这个入定为基子了，以入定为基子。然后他也问的也是禅定的事，他就问这个六祖大师呀，哎，问六祖大师说是，问这个智皇禅师说是，那六祖这地方有什么禅定，他是如何做禅定的呀？哎，这时候这个智皇禅师啊，哎，这是这个玄奘禅师啊，他也不得说，他就拿六祖大师的话来说，他就说，六祖大师说了，复妙战圆寂，体用如如，无用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身，离身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哎，这就是所说的禅定。禅定是什么样子呢？妙湛圆寂，妙湛圆寂。这个自信的这个湛然呀，有什么这个自信的湛然是什么样貌呀？就是很妙，妙的什么地方呀？很圆满，很寂静，很圆满，很寂静。就是十方遍十方界，遍十方界， 即便一切处，但是呢是毫不动摇，毫不动摇，这就是妙战圆寂。这古语啊，古代的这个话说话说的就是说的很贴切，说的很贴切。就这四个字呀，就是四个特点，四个特点。然后呢，体用如如，虽然说是妙战圆寂，丝毫不动，但是呢，种种的相用丝毫不断灭，丝毫不断灭，种种的体用都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如如。这就是如如什么呀？如如不动啊！尽管能显现种种相，但是呢，显现种种相也是如如不动，也是如如不动。为什么呀？五蕴本空，四大非有，六尘非有呀！不光这色受想行识是本来空寂的，连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种的尘，种种的妄想尘埃，这也不是实有的，这也不是实有的，既不是实有，还哪有出入呀？哪有出入呀？哪有一会把它空掉，一会又有呢？就是再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那说什么出定入定呢？也没有出定入定。当然，你说这个化空不化空，再还有化空不化空吗？当然也没有化空不化空，它本来就是空的，哪有说是一会空了，一会不空呀？哎，这就说的是不出不入。当然，既然如此不出不入，当然必然也是不定不在。你没有一个定向，哪有一个定向？一个定向就是不动不动。我这地方没有不动的。也没有可乱的，也没有可乱的，不是说是没有不动，不是说是没有动没有定就需要乱，是说是定乱统统都没有，统统都没有。我们不能说是一说在这地方生生灭灭，哎，说我们没有生生灭灭，我们是不生不灭，一说不生不灭就相当于是定了，说生生灭灭就相当于是乱。其实到这地方呀，连这个生生灭灭，连这个不生不灭一并打去，说什么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跟生生灭灭说的，是跟生生灭灭的说的，正为你有生生灭灭，所以我才是说这个不生不灭。你若我无不生不灭，你若无是这个生生灭灭，我在这地方说什么不生不灭呀、啊？我要立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见解吗？不立这样的见解，不立这样的见解。所以说是常设在境，我要立一个我们的佛性是这个常住、圆住、圆妙，这个不动摇的这样的见解吗？不会立这样的见解。不会立这样的见解，正因为不立这样的见解，我们的这个禅师呀，才能说才这么说话，就是大千坏世，这个还坏不坏，那个还坏不坏，大千坏世佛性还坏不坏，佛性也坏，佛性也坏，这才是真正的无助，这是真正的无助。就是无助并不是说是在你一个教理上或者是一个言语上，是说你真正显示出来的那个洒脱的作略，不管横说是说，通通都是无助，通通都是无助。所以说这时候说禅性无住呀，根本没有你住着的地方，离住禅寂，也离开了种种的枯寂，离开了种种的寂静相，不光离开了寂静相，也离开了动云相，动云相。所以说是禅性无住，禅性不光无住，它也不深，离身禅想，离开了身起这种禅念的种种的想法，心如虚空，心就像虚空一样呀，但是呢并不做虚空之想，并不做虚空之想，这就是一无虚空之量，一无虚空之量。不能说一说心如虚空，大家就好像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其实这时候呀、啊，已经有虚空之量了，已经有虚空之量。说心如虚空之量的时候，就是这时候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你连这个没有也没有，化为无有。哎，这时候智黄禅师呀、啊，闻言此说，随造曹溪，请觉已矣，而祖义与师民府，黄始开悟，后住。后事后却归精华，大开法喜。哎，他就是这个玄策大师这么一说呀，他就去到这个去到这个曹溪这地，去到六祖大师的这地方，请求觉矣。他在六祖大师地方开悟之后啊，又回到精华，这时候才大开法喜，大开法喜。哎，这就说的这个这个智黄禅师，这就用那个六祖坛经里面的一段记载和这个南提尊者的这个对答呀、啊、对应起来，就是都是在说入定出定这回事。要知道一说入定啊，这是千疮百孔。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追求什么出定入定呢？追求出定入定啊，都是已经这个好肉上挖疮，好肉上挖疮，本来好好的，你非要说它有出有入，非要说它有出有入。哎，这就是这个和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呀、啊、是一模一样的。赵州师正业，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 灭几种种法灭，而诸人这么深呀，你们诸人怎么说呀？哎，不是佛经里面说了吗？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你们自己还是你们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呢？这时候一个僧人就问：只是不生不灭是如何？你在这说生生灭灭，那不生不灭是又是怎么样呢？你说心生的就心生了就法生了，心灭就法灭了，那不生不灭的时候，心和法上的什么地方去了呀？哎，这时候赵州就是说，你这一问恰好，你这问的真好，问的真好。为什么呀？我们在这说生生灭灭，你就在这说不生不灭。确实，这时候心如果说生生灭灭的时候，就说不生不灭。这时候把生生灭灭和不生不灭一并打去，这不正好是正是此问的这个精妙处吗？所以说是我许你这一问，你这一问很好，你这一问很好，就说这个意思。当然有些人有些师兄也把这个地方解释说，只说不生不灭是如何，就说是说这个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这不正是不生不灭吗？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啊不相干，不相干。怎么说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这是不生不灭的？这不是这样的呀，不是这样的。是说是这时候把生生灭灭和不生不灭一并打缺掉，一并打缺掉，既不落在不生不灭里面，也不落在生生灭灭里面。所以这是赵州的，这是赵州的这个意味，这是赵州的意味。我因你这一问食得口饭吃，不通顺，或者说听不懂。就说食得口饭吃和这疑问有什么关系啊？云门也不会这么说，云门咋会这么说呀？云门不会这么说，云你要是这么说呀，那就云门不会像你这么啰嗦。云门说话很短很短，你看一动不动就一个字就出来了，普呀，什么雅呀，什么这样各种各样的就出来了，哪有说你说这一大串的，没有这么说了。哎，这就是十六祖的这个和刚才刘涛师兄贴的这，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些，关于这些还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关于其他的公案都好，都可以拿出来说，都可以拿出来说，或者说关于心中心的修行啊，也可以说，也可以说。我先下麦，我把麦交给李行师兄，有问题的可以打字，我也可以直接上麦。我先下麦，下麦半分钟，把麦交给李行师兄。
谢谢刘师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还有什么疑问没有？修行方面的也行。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了。
好好好。